Anyone have not received the communion cup yet? Will you raise your hand? Okay, yeah, I'll certainly bring them over. Raise your hand. If you have not received a communion yet, please raise your hand. Welcome everyone to join our worship service this morning.
按照過去教會的我們的傳統做法，就是聖餐的時候，英文的弟兄姊妹我們會一起守聖餐。
So in the past we've been doing combined service,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ogether for the Communion Sunday.
我們講廣東話的或者講英文的弟兄姊妹有機會在主裏面，我們都是主裏面的人，所以有機會用聖餐一起來紀念主。
So this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remember our Lord together as one body, regardless of our language difference.
我們開始的時候，請我們用一首詩歌叫 In Christ Alone， 我們一起來默想來敬拜我們的神。 如果你懂唱的，你可以在你座位上來唱。如果你不是很懂唱的，你去看裡面的歌詞，哪個歌詞非常的美。Truman再來過。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His veil, no sin of man could ever part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stored all causes at home. Here in the palm of Christ I stand. I stand. Him, no sin of man.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 stand. Hallelujah. Let us bring
Let's pray. Father God, we echo what the song says. We recognize that we are yours and you are mine because because it's through your precious blood. And we reflect on scripture,
正如经文上所说的,
that without the shedding of blood, there is no forgiveness of sin.
因为若果没有, 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so as we come before the table this morning,
我们来到这个圣餐的台前,
allow us to remember the suffering and the death that your son
纪念到你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就死。
I pray that as we reflect that it would charge us to live our lives differently.
叫我们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叫我们再一次挑战我们，能够使到我们生活上是有改变。
To live sacrificially and loving as your son did.
能够是为你，能够是来到献上。
So I pray in this moment that you would stir our hearts.
求神你是预备我们的心。
Call us to be reminded of your great sacrifice for us. And that you would be present as we partake in the elements. And we offer all our thanksgiving, all our praise, and all our honor back to you.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So,
if you receive the communion, please. First, you take the first layer. The first layer is the bread, and then the second layer is the cup. So let's take the bread first. Eat it all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So
the English group, you are dismissed.
Okay, 好。 一齊唱首詩歌嘛，上帝恩典必會救養。
上帝恩典必會救養，我不怕那浪濤，縱是暴日極地風雨雪滿途。上帝看顧他會賜下，有天使見沿途，輔助待土主愛深深可感到。全然信靠那至高主宰圣洁上帝，试验重重仍得胜脱受怒，历困境中更体会主恩领我全途，同在赐给安慰平安得鼓舞。
再翻翻去，
上帝恩典必会教养我，不怕那浪涛，纵是暴日极地黑暗痴迷途，上帝看顾他会赐下，有天使见沿途，陪伴待土主爱深深可感到。全愿信靠那永生主，主圣洁上帝，试验重重仍得胜脱受怒，历经困局更体会主恩领我全途，同在赐给安慰平安得鼓舞。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住你。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嚟再嚟。
前言赞美那至高三一圣洁上帝，试验重重仍得胜脱受怒，历困境中更体会主恩领我前途，同在赐给安慰平安得鼓舞。
好，我们下一首诗歌。爱是不保留，亦都系我哋好中意唱嘅一首诗歌，一个好美丽嘅诗歌。
曾听说世界爱莫上交，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曾做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等到了你已无念头，无穷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便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必然挂在目头，至高的爱尽见于慈全的手，汗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似最不死的爱到问世不休，蒙头重伤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与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高的爱尽见依次全的手，看现在流反应爱没保留，至最不死的爱到问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好，第三首诗歌，当转眼让我微信，你心是否困倦这手饭，难前日片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变更自由丰盛，当主眼仰望耶稣，平静在祂奇妙赐用，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世上事必然显贵贵好，至于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不断，罪恶权势不能再克制，人求主必得胜有仰望耶稣，平静在那奇妙赐用，在教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变显为虚空，教主的应许永不改变，全心信靠万事快快传扬他尊贵教人，是凡信者不知无心当转眼仰望耶稣，平静在他奇妙赐用，在教主荣耀恩典大工中，世上事变变为虚空。感谢主，愿神应许给我们的这个这样的恩典呢，继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次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看得更清楚。最后一首诗歌第一点，我等
人都我归家，
将这一段敬拜的时间献上给我们上帝。接着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聆听神的话语。好，我们等一阵先吓。我这里没有 show。是。没有。OK， 未。再等一阵。未有。只是 Window 没有 PowerPoint， 需要時間，因為他還在那裡。好，弟兄姊妹，今天我們進入我們的專題了。專題裡面就是講到做得勝的人。好，我們上一次講到我們要做一個得勝的人。我們的題目是講到做得勝的人。我們說我們要做一個得勝的人，首先我們要知道我們是如何可以進入神的國的。因為得勝的人是首先是他要有一个条件，是他怎样可以入到神的国里面。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读了经文，希伯来书说什么呢？就是那个第一个得胜的人耶稣基督，他领受了信耶稣，领受了这个生命之后，他还有资格入到神的国里面，被神称为是一个得胜的人。在圣经里面有两句词句呢，常常是令人觉得是混淆的。那两个词句是什么呢？我们讲到神的国嘛，另一个是什么？就是天国，是吗？很多基督徒对这两个字是有混淆的，常常不知道到底是讲什么呢？到底神的国和天国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今天我们都会去交代一下，跟弟兄姊妹讨论。因为我们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嘛，因为我们要得胜的，要在神的国里面与基督一起同坐宝座，掌管基督的新天新地嘛。所以我们就需要再谈一谈，圣经里面启示神的国和天国这两个字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好，弟兄姊妹，首先第一件事，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里，我们看见耶稣是有这样讲过的。那里讲到什么呢？在同这两节里面同时出现了神的国和天国这两个字。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在大堂里面崇拜，大家都可以看见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是这样讲的。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注意这里他用了天国这个字。二十四节叫什么呢？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他这里又用了神的国。你这样看见这两节经文同时就出现了神的国和天国。其实如果我们看成本的马太福音，我们就会发现作者马太是比较常用的字是叫天国这个字。是因为马太福音的写作的对象，他的读者是犹太人，而千年来犹太人在十诫里面，在他们这么多年的里面，成千年的里面，在十诫里面他们被教导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字的。 用神这个字，所以他们渐渐的就不敢很直接的去称呼神的名字，就用什么字啊？用主，主这个字来代替的。那甚至我们发觉是用天这个字来代替的，用天这个字来代替神这个字，因为十诫说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嘛。那这个名字本身他们认为是一个神的名字，所以他们对神这个字他们是比较什么？比较敏感的，是用主来代替，甚至天这个字来代替。这个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常常会用天国来解释神的角度，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的。那为什么又落不去的？帮我整一整落去行不行？ OK， 好。那马可和路加福音又怎样呢？刚才我们讲到马太是吗？但我们马可和路加福音又是怎样呢？马可的读者是什么人啊？马可的读者是什么人啊？那个对象是谁啊？是罗马人嘛，是吗？路加的读者呢是希利人。所以为了让读者可以明白，马可和路加都用了神国这个词来表达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神国又好，天国又好，天国就是神国，神国就是天国，我们进入神的国就是进入天国，其实是同样的一个的意思的。那到底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很熟悉是吗？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很熟悉一句的经文，就是耶稣说的什么？神的国就在你们什么？就在你们中间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是吗？到底神国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看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国就在这里了，就在这里了，现在你这里了。但是有些时候你又好像又好像我们将来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是吗？我们想说神的国我们都会讲到将来。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国到底 是指现在呢，或者是将来的再出现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就会觉得有些混淆了。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些混淆在里面，到底怎样去理解这件事。我下面再说了，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25章34节，耶稣就讲了一句说话，这个说话就给我们去理解到神国是什么来的呢。在马太福音25章34节那里说什么呢？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里出现了这个字预备的国，还有好像讲到将来的时期。其实神的国度，神国是分为两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就是我们叫预备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什么呢？就是承受的时期，我们去承受这个这样的时期。所以预备的时期就是什么时候？就现在了。我们现在神的国又现在这个预备的时期，承受的时期就是当这个世界结束了之后，将来新天新地的国度，那个是承受的时期。但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呢地上的教会就是现在我们预备时期的天国或者是神国。我们了解这个真理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真理？因为我们要明白，我们在这个预备时期的天国的里面，我们要需要预备等候将来会实现，而且我们要承受那个新天新地的国度的降临的。所以这个预备的时期，其实我们要怎样预备自己呢？是吗？我相信现在真的有很多人都是一个这样的，在这个疫情的底下，我们很深的体会耶稣所讲的那个的预言，在末世神的国度的临到的时候，那个征兆的里面，其中一个是什么？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了，是吗？到处都示威，到处都在那里，真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处都是，有瘟疫，有地震，有天灾，有人祸。但我们需要了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了解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讲到神国的时候，在这个预备的时期的里面，我们要预备些什么？ 當我哋講到國度嘅時候，首先我哋講到國度嘅時候，對唔住，我再上翻嗰個。OK， 弟兄姊妹，當我哋講到國度嘅時候，其實國度有三個重要嘅因素，係嘛？當我哋講到美國呢個國度嘅時候，我哋係咪都有重要嘅三個因素啊？我哋讲到国家的时候，它的角度的时候是有三个重要因素。那三个重要因素是什么？那重要的条件，或者是说那重要条件是第一土地嘛，是吧？其实有个疆界嘛。第二是什么？这个国家要有人民嘛，有国家没有人民，哪有请得上国家呢，是吧？第三是什么？就是主权。那美国是一个国家，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土地，它有人民，再加上它有自己的主权。但有些國家呢，他想成為一個國家，他甚至自稱自己是一個國家，但是他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國家，是因為什麼？是因為缺少了這三個條件中的其中一個條件，他仍然不能夠成為一個名正言順的國家。那神的角度呢？神的角度怎樣啊？有沒有這幾個條件啊？那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现在我们所需要预备的是什么的时候，首先我们讲到土地，耶稣说什么？你们的心就是神的国，凡信耶稣的人的心田就是神国度的土地和疆界。人民就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成为了神的儿女和神的子民，但是仍然不足够，因为这个国度需要有人去管理的，天国里面是需要有人才去管理的，所以圣经讲这些人就是什么？就是得胜的人。主权方面呢，是吧？一个国家它有土地，它有人民，那它的主权呢？弟兄姊妹，主权方面神一直强调什么？它拥有这个天国的主权，是不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主权是什么？它拣选属它的人进入它的天国，很明显的，这个是他的主权，他要选谁，这个是他的主权。那耶稣，而且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里面，如果你记得主祷文的里面结束的那一段里面，他就提醒门徒祷告要有信心，因为唯有神的国度、权柄和荣耀是永远长存的。这个说话基本上那个中心就是神的角度又讲咩？呢个神的主权，呢个主权是带着权柄的，系带着权柄，仲有咩嘢？唔单止带着权柄，而且系带着佢荣耀。嗱，呢个荣耀呢个字好有意思嘅，即系话呢个神，你同我相信呢个神，佢嘅角度系咩咧？佢有佢嘅嗰个王权主权噶，吓佢去统治呢样嘢嘅时候，佢用咩？用佢嘅荣耀。其实荣耀呢个字听嚟好抽象系嘛？其实好简单的。很简单的理解是什么呢？有另外一个字叫荣美，即是说神是用他自己的美善，他的好啊，他的美善好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哇，其实荣耀这个字是什么？哇，惊叹的意思啊。这样的美善令你觉得在这个角度里面你会什么？哇，不得了啊，这个神这么犀利的，这么美丽的，这个角度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今天在这个预备的时期的天国的里面，我们所要预备的最重要的是预备将来国度里面那个管理的人才，就是圣经里面所教导这个得胜的人是哪一个。我们就是那个得胜的人啊。那第二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国度之后，我们要讲一下，那这些得胜的人他要行的路是什么路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当我们讲到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说得胜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他有提到得胜的人在这个预备的时期的里面，在这个道路的里面，他要行一条怎样的路。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我们去看一件事，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现在继续去看，就是得胜人的道路是什么道路。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导灭亡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少的， 是小的，对不起，是小的，走着的人也是小的。那这段经文给我们，给基督徒看见一件事，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OK， 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无论将来的应许或者现在，神都给了我们应许，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得到了第一个得胜的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重生得救了之后，他的人生是走一条怎样的路啊？那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今天你和我，我们都很清楚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和我行的是一条怎样的路？那这一条这样的路的讲了之后，其实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认为使我们在主的里面更加去怎样跟随他。有很多很多所谓信耶稣的人，他真的以为信耶稣就是拿了一张进入天堂的门票就算了，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看回耶稣在这里讲的七章，马太福音七章时，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从这段经文看，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你发觉不是这样的。这个会给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继续在人生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预备的，不是只是拿了一张我可以去到天堂的门票就算了。或者你发觉有很多基督徒，我们礼拜日在教会崇拜，我们好像看 show 一样的，我喜欢唱的诗歌我就唱，讲完讲的道他喜欢听他就听下去，即是他没有一个愿意谦卑顺服的心，顺服神和侍服服侍人的。为什么信耶稣的人会变成这样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不认识这两节经文里面的真理。这两节经文的真理其实已经被我们看见，我们行的是一条怎样的路。弟兄姊妹，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是引导灭亡，那门是阔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导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细的，走着的人也少。这段经文有很多人就应用在传福音方面，事实上这段经文是对谁讲的？你们，他用的你们是对谁讲的？十三节，你们 要进窄门，这个里面 是指谁？如果我们要解释圣经的话，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看上文看下文，你一定要翻翻去上下文来看。因为在上文第五章一到二节，耶稣就已经交代，圣经就交代他到底是对谁讲的呢？第五章一到二节，耶稣在山上教导门徒，那里说什么呢？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他看到很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听清楚吗？门徒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里的人是什么人？是门徒。直到第七节，你们呢，就是那些信耶稣又跟随他的门徒的基督徒。那我们理解这件事之后，弟兄姊妹，得胜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行，要进窄门，要走细路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了，这段经文会令人觉得有一个混淆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总是以为好像行窄门，就是说，我都不肯定我是不是真的会得不得救，是吧？有很多人解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神学上有些人认为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是吧？有些人认为什么比如说好像会有向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用这个经文说，不是的，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没在神面前守住这个呢，你会失去救恩的。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如果你不是从上下文去看的话呢，其实你发觉好像约翰卫斯理讲得比较啱。其实弟兄姊妹，这个是翻译上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当然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但我从圣经的上下文去理解的时候，这里讲到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进窄门，要走细路呢？基督徒，如果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又成为了神的儿女， 我们会不会因着这样在地上，我们就失了呢？不行这个，不走这个，不入这个窄门，行这个细路，我们就失去了救恩呢？失去了将来成为神的儿女那个的应许呢？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基督徒要进窄门走细路？耶稣提醒，是因为主耶稣要我们不是走一条灭亡的道路，他要我们小心。十三节是什么呢？因为引导灭亡走窄路，是因为他不要我们走一条去灭亡的道路。基督徒仍然要在这件事上我们要谨慎的，他的意思是这样。这个话神不要我们进入灭亡，合不合理？合理。他本来来这个世界就是不想我们进入灭亡嘛。这里又出现另一个问题了，是吗？我们常常看到灭亡这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啊？你一看到灭亡这个字，哦，完蛋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是啊，我们就想到，哎呀，我们就不能够得救了。我们说到灭亡就想到不能够得救了，起地狱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事实上，弟兄姊妹啊，事实上啊，我自己再看一看的时候，事实上灭亡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翻译的。同一个字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的，基本上同一个同义字，其实翻译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看不同的翻译的译本，就是这个原因。我个人比较倾向这件事，弟兄姊妹，比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六节，你看中文你看不到的，基本上有时你看不出来的。他翻译灭亡的时候，他叫迷失。OK？ 灭亡可以是迷失的意思的。同一章第三十九节叫失丧，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八又解释什么？枉费。灭亡这个字中文翻译叫枉费。约翰福音更有意思了，第六章十二节就翻译什么？糟蹋。灭亡这个字的翻译糟蹋。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理解，神要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要进窄门，要行一条细路，是因为神不要我们糟蹋祂的恩典。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可以成为得胜的人，进入神的国，永远得到这个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救恩，这个是不是恩典啊？这个是恩典来的，不是我们努力的，你怎么努力你得不到这个恩典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世上我们还要行这个这样的窄路呢？耶稣是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不要去糟蹋神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如此的伟大，充满了盼望。我们在地上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不是信了耶稣可以上天堂就够了，他的意思神的恩典不是这样的。你领受了这个白白的恩典之后，不是就是这样的了。耶稣说什么？不要糟蹋了神这个伟大的恩典。是什么伟大的恩典？是啊，因为为什么圣经说什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同他一同而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圣经出现了这一句说话，这个是不是伟大的恩典？神的仔的生命给了我们，连这个仔所从死里复活得到的权柄和那个永生的生命的那个恩典都给了我们。上帝连个仔和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恩典。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无条件的，是无价的，但是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牺牲付出自己的生命所换取回来一个白白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你不配得，我不配得，人是不配得的，神却赐给愿意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不应该糟蹋神宝贵的恩典。耶稣是提出一个这样的，你说警告也好， 提醒又好。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这样想，这个警告提醒是很重要的，是吗？你看看周围，看看周围是不是有很多基督徒，他虽然自己是信了主，他经历过上过主的恩典，但是他在主的里面是不是糟蹋了神的恩典呢？有些时候我有时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觉的，或者是我们真的的不小心的，我们都犯了这个这样的错误，糟蹋了神伟大的恩典。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消极的来说，我们不要糟蹋神的恩典，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呢，耶稣讲到窄门嘛，是吗？窄门是什么？很明显的话，窄门就是引到永生，这个窄门是可以将你带到去永生的。当我们讲到永生，我们先停留在永生这个字，我们讲到永生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又想到什么？永生将来的事，是吗？或者是我们肉生，在我们肉生死了之后的事情，这个是叫永生嘛。请你注意，在新约里面永生这个字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讲永生的时候，弟兄姊妹请记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讲到神的恩赐，因为罪的工价，我们很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听着，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什么？乃是永生。神的恩赐就是一个神的礼物，而这个礼物就是永生。这个我们需要交代，等着这个责任是什么？是带到我们去永生的，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听清楚。礼物你需不需要用付出你自己什么代价？不需要的。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全部的圣经讲到救恩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神的恩赐，神的礼物，永生。另一个永生的解释是什么呢？除了我们明白这个是神的恩赐，是一个礼物来的，我们再看回耶稣基督提到一件事，他讲到我们进入神的国，跟神一起掌王权的那个地点或者那个地方。永生这个字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讲到永生是指那个地点，那个的目的地。他说什么呢？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人要往什么？永生里去。所以永生这个字不是单单指一个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不是只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而是当我们真正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我们马上就有永生了。这个永生呢就会引导永生，引导永生是指将来信耶稣的人要承受新天新地的角度，是主耶稣要实现的角度所发生的地点，其实是有这样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所得到的永生是现在就发生了，永生就在我们心里面一直的引导我们到终极的目的地，以耶稣同坐宝座作王一起管理新天新地的那个地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讲到什么？永生是讲到一个地点，一个地方，不是只是那一件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这样解释是主要给弟兄知道，所以进窄门行小路是从你信主开始，是一个过程去到那一个的地点。这个是我们耶稣要给我们了解的一个的情形。所以很多基督徒认为，我信耶稣，哎呀，好像我拿了个门票上天堂，我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不会经历到什么问题，我不会经历到什么苦难，就在这里等着，等着呢那天去到那里了。不是啊，你看见吗？因为他不是这样教导的，他说这个是一个过程，直到去到那个的目的地，那个地点。第三样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了解，我们了解了为什么神要我们基督徒进入窄门之后，我们要继续的来思考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又看一样东西，路是小的，有没有？路是小的，我们在地上肉身中信了耶稣，我们心中有永生， 我们就开始走一个永生的家乡，走向永生的家乡这个目的地。而这个人生的道路的过程，耶稣说什么呢？路是细的，小的，走着的人也少。很多人看这段经文会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是吗？到底是不是这样去解释它呢？可能你说、都是信耶稣真的不容易、要真的要跟随主，真的这条路真的很小的、入这个门呢有时真的很困难的、到底我们怎样去解释呢？事实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既然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做一个得胜的人，是吗？这条路的确是小的，是小的，是小的，走着的人是少的。到底这条路是一个怎样的一条路？当我们说他说路是小的路，这个路是一条怎样的路？如果我们翻翻诗篇十六篇十节，又讲到什么？诗篇十六篇第十六篇十节的话，这条路是什么？生命的道路。诗篇第139篇第24节说什么呢？那是一条那是什么？永生的道路。诗篇23篇第3节，我们最熟的，讲到什么？是一条义路。所以旧约里面用了生命的道路、永生的路、义路来讲明这条小路。从诗篇来看，这条小的路到底是什么路？其实讲完，你从诗篇来看，大卫王说什么？这个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的路，遵行神的旨意的路。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怎样知道这条路，所谓的小路，行的路是一条遵行神的路呢？我们又翻翻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什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听清楚，这个经文其实相当的相当的值得你去想。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哎，听起身说信耶稣要靠行为得救、是不是、耶稣是不是这样的意思？遵行天父的旨意吗？是不是靠行为得救？耶稣咁样简单讲，系嘛？圣经话旧约要十一奉献，你有冇十一奉献啊？圣经话你日日要思想神嘅话，要将神嘅话语绑喺你额上，绑喺手上，你有冇做啊？你有冇记起佢啊？你冇啊？你冇遵行神嘅旨意、佢系咪咁嘅意思啊？弟兄姊妹，呢一段经文好清楚俾我哋睇见，咩人可以进入天国啊？我哋再讲一下。什么人可以进入天国？这个说什么？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得胜的人，就是得胜的人。我们再讲下去，如果这一节是讲到信耶稣，我们仍然要靠行为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够进入天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是不是？我们没有可能得救的。如果我们用这个这样的讲法去解释这个经文，是的，我都不得救的，我怎样尽力去做我都不得救的，是吗？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福音派教会本身在这个经文的解释，跟很多其他的愚端又好，或者是其他的宗派很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人得救唯一的条件和方法是什么？就是信靠耶稣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得救的救恩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信耶稣。这样的话，我们又重新去解释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有资格被神称为得胜的人，是因为我们遵行了天父的旨意。这个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旨意？这个又回到去成本圣经，从开始神的创造天地，人犯罪之后，一直启示到启示录里面，讲出了成本圣经的中心点。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旨意？就是信靠耶稣作为拯救我们罪人的方法。耶稣是完成了天父为人类预备的永恒救赎的计划的旨意。人的回应只有一个， 成本圣经你去找，神只是启示了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天国的唯一的方法，这个就是上帝的给我们看见的，他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信靠信服耶稣基督。所以路是小的，就是什么？遵行天父的旨意的意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去强调基要真理的重要性。因为当我们明白到基要真理里面，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在圣经里面解释，全部圣经解释其实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否则的话，我们就跌入另一个的陷阱，是什么呢？哦，到底信耶稣是因信称义得救呢，或者是我们今天仍然要遵行所有圣经里面其他的那些相对的真理的那些的教导呢？我们又失去了圣经真正上帝的旨意的里面，在他心目中上帝的计划的里面，他的心意其实就是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正可以得到这个得胜的人这个这样的生命和这个这样的身份。否则希伯来书会说，第一个得胜的人耶稣已经得胜了，凡是信靠的人都可以得胜。弟兄姊妹，这个是我对我们的这个很基本的信仰里面我自己这样去理解，否则我认为我没有可能因着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可以肯定自己在天堂里面我都有份。但是我仍然是什么？我仍然知道我要行那条窄路，那条小的路，要进入那个窄门。为什么？因为这个是非常在神的面前需要很谨慎的一条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接受了耶稣的拯救，他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之后，并不是就结束的。有很多人在葛培里的布道会、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参加了布道会之后，讲完呼召了之后，一举手他就以为我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我就结束了，我就拿了入天堂的门票，到此为止。你发觉当我们讲到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这条路要继续行入去的，我们要继续要遵行的，仍然要去继续去遵行神的旨意的。他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因为他害怕失去救恩。如果你每一次你奉献十一奉献你都害怕，如果我今次不给呢，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入天堂。弟兄姊妹，你的信仰是错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我有病啊，我身体不舒服，我不去崇拜，哎呀，我不会失去这个救恩啊。如果你觉得你这样是这样的心，你是错的。你不回教会你就不可以得救，是错的。我认识很多天主教徒，他就算今天要出去旅行，他早晨礼拜日他要敬拜的时候，他脚一定要踏入教会里面行回出来，他才安心的，你知道吗？你是不是这样？因为天主教 的 神学思想是什么？教你来个教会，你来到天主教，你正可以得救的。我们不是你来十架救恩你可以得救，是因为你信耶稣得救。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行窄路？我们为什么要行细路？是因为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有永生的生命，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我们里面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有这个质素的。为什么呢？要行窄路乃是要活出和彰显得胜的人拥有永生那种生命的见证。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啊，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当他在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他讲到你们的时候，第五章那里其实是讲到什么？他讲到天国的国民，他轮到八福的时候，是吗？天国的国民他应该是有什么的生命的质素的。而他强调这件事的时候，跟着他讲到进窄门的时候，其实他说你们在地上要活出这个上帝子民神的儿女那种的质素啊，那种生命的见证。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我们再回到第一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稣说什么呢？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入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第二十二节、跟着第二十节听清楚，当那日、那日就是审判那日，必有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听到吗？又叫主啊，依人认识耶稣嘅名嘛？认识主啊，主啊，我唔系奉你嘅名传道咩？奉你嘅名赶鬼咩？奉你嘅名行许多嘅异能咩？啊，呢句说话好似讲到我喎。嗱，啲诸弟兄姊妹，第二十二节就俾我哋睇见啦。当上边讲到遵行天父嘅旨意嘅时候，二十二节嘅人系咪遵行天父嘅旨意啊？如果我哋去解释，系咪啊？佢传道喎、啊。他奉耶稣的名赶鬼、哦、他还试过行异能、哦、有能力出来的、哦、哇好可怕、哦、弟兄姊妹，但耶稣说什么呢？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听过，你就明白我解释什么了哈。那二十二节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得救成为得胜的人，并不是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大事。英文讲，有啲人佢哋奉主嘅名赶鬼，许多行了好多嘅神迹奇事去传道，但主耶稣竟然咁样讲：我唔认识你哋啊！主耶稣竟然话我唔认识你。你谂下，主耶稣系边个啊？佢系全能嘅神，佢系全知嘅神，佢讲乜嘢啫？佢做咩唔识呢啲人啫？佢意思系咪咁啊？唔系啊，弟兄姊妹。所谓的不认识，不是说主耶稣真的不认识他们内心的动机和行为，其实耶稣是不认同他们对遵行天父旨意那种心态和观念。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人可以得永生进入天国，并不是靠行为行善修行或者一些宗教的仪式和活动。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是透过信耶稣基督这个方法，神所设立的设定的方法，我们才能够得永生，有了得胜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将来与基督掌管管理宇宙万物。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我们一个前提是我们理解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努力的传福音，这样说，如果我们从刚才的经文来看，今天我们努力的传福音，有人被鬼附，我们去赶鬼，有人有病，我们奉主的名去医病，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些事工，但是我们却不是一个明白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神不一定会认同我们所做的，因为神要得胜的人是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这些这样的事，但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呢？我们信的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是信自己的行为可以将自己带入神的国度，或者我们只是相信唯有耶稣基督可以将我们带入神的国度呢？而且耶稣基督这个是神的旨意来的。我再讲，等着我再强调，信耶稣是唯一圣经里面神启示的方法，神没有透过其他的方法。我们要再讨论什么是窄门啊？什么是窄门啊？刚才我们读到经文里面有讲到窄门，是吗？而进窄门的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这个窄门的人跟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有关系的。 在圣经的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就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在罗马书就给我们看见，当他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那件事是什么？保罗提到一件事，就是奉献这件事。这个真理跟窄门有什么关系呢？啊，跟遵行天父的旨意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你可以说有直接的关系，你也可以说有一个间接的关系，总之就有关系。 OK， 我们看下去。我们都知道罗马书一章、第一章到十一章是讲什么？教导信仰，是吧？我们知道信仰的他讲什么呢？保罗是提到，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他讲到信的时候，你讲到你的信的时候，你到底你的信仰，你信的内容是什么？ 啊，罗马书一章十一节，你信嘅内容系乜嘢？我哋系信乜嘢？我哋点解要咁样信？佢系咁样讲。其实嗰部分系讲到好多咩？就讲到救恩。OK， 我哋点解要咁信啫？点解要信呢个信仰？点解要信啫？嗱，佢讲系呢个嗱十二章开始，佢教到咩？你既然有咁样嘅信仰，你点样生活啊？佢意思系咁啊？那保罗教导基督徒，你有了纯正的信仰之后，你应该如何生活呢？怎样去追求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见证呢？啊，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基督徒心心灵平衡又健康的生命。弟兄姊妹，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你和我都很熟悉这个经文。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叫什么转捩点啊？转捩点，亦都系一个关键嗰个门。嗱，保罗系要帮助基督徒从一个伟大嘅信仰、一个理想嘅生命嘅盼望里边，去转化为一个实际嘅生活。所以咁样讲，保罗嘅意思系咁样咩啊？一个伟大嘅信仰系会带嚟伟大嘅生活噶，你知嘛？佢意思系咁啊。仲有。一个伟大的圣徒，圣徒的生命，我们有圣徒的生命会带来圣徒的生活的，他意思是这样。所以保罗说什么呢？我们很熟悉，你可以跟我一起背，是说什么？所以的话，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可以这样跟你说，他讲到神的旨意，后面什么？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吧？要察验何为神良善纯全的旨意。闸门就是要什么？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这个就是专行天父的旨意。一到十一章讲到什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救恩。十二章开始话唔系咁样嘅咋，唔系以后喺天上上帝称你为义入天堂就得噶啦。第十二章话咩啊？哇！第二章一开始有咩？奉献你嘅生命，呢个系理所当然嘅，呢个系上帝嘅旨意。弟兄姊妹，基督徒要努力进入闸门，行细路就系专行天父嘅旨意。要遵行天父的旨意的人，首先就是全人奉献自己。我想请问，信耶稣的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的生命是属于他的？你只是单单觉得你是属于他，不够的。就一件事，你要将你的生命奉献给他。神啊，我一生将我生命奉献给你，我要走这条窄门，这条细路，单单遵行你的旨意。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我们以为奉献就是那些什么？奉献自己一生全时间侍奉神的传道人咯，是吗？很多基督徒是这样认为。如果我们看了这段经文，你就可以知道，是吗？其实保罗说的弟兄是不是传道人啊？不是传道人啊，不是当时那些奉献自己跟保罗一起去传福音的。他说弟兄是什么？是罗马教会那些所有的信徒啊，所有的信徒，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他为什么用神的慈悲？因为第一到十一章他讲到神的慈悲，神的慈悲是什么？是因为罪人可以因信称义，这个就是神的慈悲。神既然对我们这么有慈悲，你就什么？要将自己奉献给神。这里的你们是指谁呢？等一下先我说，就是信耶稣的人，称为弟兄姊妹的每一个基督徒，不是单单是指全时间侍奉的传道人。奉献全人，全人的生命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做到的事情。我们信耶稣有得胜的新生命，得胜的盼望， 我们一生中可不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一个生命有见证，有能力可以荣耀神益人的人，那个关键就是我们愿意与奉献自己的生命给这个神，一生当中让神的旨意成为我生命的指标标杆准，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这个是可以构成教会基督徒在自己的不同的职业的专业的里面，直到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表露出那种的真正的能力，得胜的人的能力。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不是靠人的血气，是靠神的生命来服侍人，服侍神，是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决定将自己完完全全当作活祭奉献给神，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是对我们的社会、家庭、各样个人会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影响的。当我们讲到基督徒应该将生命奉献给神的时候，是因为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提我们这个闸门，这个世的路，首先你们信耶稣的人，这些人你们要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是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在两千年前曾经这样讲过，以至保罗在十二章一章里面他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在那里呼吁着一件事。耶稣讲过什么？灵魂的庄稼已经熟了，要收割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耶稣提出这件事。当时跟随耶稣的人有多少呢？其实包括也都只不过那百零人而已。他说什么？庄稼已经熟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有很多人的灵魂等待基督徒去向他们传福音，需要带领他们接受耶稣的救恩，但是福音的和场的工人很少啊。真正愿意去带人信耶稣同人讲这个福音的人太少了。耶稣将整个教会的存在，整个教会的福音的事工的中心点，那个衡量事工的成功与否是与全福音有关系的。他意思其实都是这样，和场福音和场的工人很少，收割灵魂庄稼的基督徒去了哪里啊？他当时是发出一个这样的问号在这里。为什么基督徒我们愿意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却不愿意向人传福音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你有没有觉得，包括我自己在里面，我信了主有一段时间，叫我传福音，我怕你死，但是呢做其他的事 OK 没问题。这个需要回去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去看耶稣基督这句说话。弟兄姊妹，根据统计，根据统计，南韩的基督徒，大家都知道南韩，南韩的基督徒占到他们全国人口的 35%， 甚至有人认为35%都是保守，即是10个人里面，我们10个人里面，你行街你计算10个人里面，差不多3.5%的人都是去教会，都是信耶稣的。意思就是在一次他们的宣教大会里面，他们的有位韩国的牧师就向着几万人的会众发出一个这样的挑战，这个挑战对当时的韩国的基督徒参加宣教大会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激励他们 一次的讲道。在这个讲道里面讲一段的说话，他说什么呢？今天的美国人、今天的美国人，他们正在努力的输出美金，他这样说。法国人呢正在努力的输出他们的事务潮流。中国人呢也正在努力的输出什么？他们的人民。日本人呢正在努力的输出他们的产品。但是我们今天南朝鲜的人，南朝鲜的基督徒，我们要努力的输出福音， 哇，弟兄姊妹啊，呢一句说话咧，对当时嘅南韩嘅基督徒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当呢个牧师喺讲台上呼召嘅时候，边个愿意奉献自己一生去传福音，以福音为侍奉嘅中心，以福音为生活工作嘅中心，为主耶稣基督嘅福音努力嘅奋斗？有好多嘅青年人站起嚟，走到台嘅面前回应神嘅呼召，愿意去到世界各地传福音，回应了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嗰度所讲嘅保罗嘅劝勉：弟兄们啊，我以神嘅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嘅，是神所喜悦嘅。你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神赐福给我们弟兄姊妹，让今天的分享里面给我们更多的了解，得胜的人我们要行的一条路。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很忠心的服侍，很愿意的服侍，很愿意的帮助那些未信的或者信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都行着一条窄门细的路，但是我相信你们行着一条是神喜悦的一条路，是蒙神喜悦也都行在祂旨意的一条路。让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在这个得胜的道路上继续的来为主作见证。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你教导我们的话语是清楚的，你启示我们的话语是清楚的。主啊，我们多谢你，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罪人不完全的人，主啊，我们竟然可以因信称义，而且在信的里面你已经答应过我们，我们可以在天国里面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也都有一个得胜的那个的身份，亦都有得胜的人的那个应该有的权柄，就是同耶稣基督一起的作王，来统管你所创造的新天新地。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心感是不配的。主，今天在你的信息的里面，你所启示的话语的里面，我们也都看见我们不是等候那天的发生，乃是要我们今天行在这个窄路，这个窄门细路，是要专行你的旨意。在你的旨意里面，你又要我们先将我们的身体奉献给你自己，又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是带着一个这样的心智，一个心态来奉献给你，来侍奉你，来在你的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服侍，在你的角度里面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的努力。主，你自己施恩看顾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在一个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去侍奉你，侍奉你，求你再继续的给我们在哪里。多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节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背，好吗？背两次。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再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好，报告事项，下个礼拜六咧有家庭系啊两点钟啊，欢迎弟兄姊妹喺主里边，我哋喺天父嘅面前一齐嘅相聚，喺主嘅爱中，我哋一齐嘅赞美神同分享神喺我哋身上嘅恩典。下个礼拜六八月七号啊，晏昼两点钟啊，下个礼拜八月十四号两点钟啊，系礼拜日啊，这个系礼拜日两点钟啊，我哋有执委会嘅会议，请执委出席啊，我哋一齐嘅商讨主嘅成功。所以是八月 八月八号啊，对唔住，我呢排嘅数字 ，OK， 八月八号三，呀，系，诶，八月八号你系话咩啊？家庭团契啊？啊，周会系八月十四，写错啦吓，八月十四号，十五号系八月八号对，诶。八月八號啱係 ，OK， 哦，你改咗唔怪得你，因為八月一號係第一個禮拜，就變咗我有少少混淆喺裏邊。OK， 好，八月八號晏晝兩點執委會，好，我哋祈禱事項，好，繼續為美國祈禱嚇，弟兄姊妹，而家大家都知啦，Florida 一日就二萬幾宗啦嚇，二萬幾個人確診啦嚇，咁其他嘅東南亞國家都已經係破萬嘅啦。為我哋國家禱告先啦，好嘛？為我哋多啲禱告先嚇，即係求主各縣政府喺防疫嘅指令方面咧，其實令好多市民其實都無所適從。大家都不知道怎樣要跟誰要怎樣做，其實有些人都很，特別是做生意的人都很 depressed 的，到底怎樣，我自己都聽到很多師母的那些舊琴的家長都是 complain 的，他們說都不知道搞什麼，學校又不知道怎樣，我們都不知道怎樣，都說不清楚的，他們又害怕，求主憐憫一下弟兄姊妹，我們這些可憐無助的百姓，我們都盼望弟兄姊妹，我們都繼續求主給我們基督徒可以去傳分享這個主耶穌基督的救恩和盼望。我相信唯有救恩可以帶領人走出這個黑暗。第二，在疫情當中祈禱帶領我們教會，我們都面對挑戰，給我們智慧怎樣繼續去發展在領人歸主造就門徒這個事上，讓我們預備好，我們等候基督再來，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方式為家庭聚會下個禮拜六聚會了，求主的愛充滿在每一個參加聚會的人 的身上，好不好？大家在座位上，在你家中，我們先低頭默禱，為這三樣事來做一個禱告。我们一起来背主祷文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入肉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合我们唱心一颂，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给我们心一的真神。让我们同心的来唱心一颂，oh 让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天父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主耶稣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圣灵看顾你，赐平安给你，直到永远。阿们。姐妹请坐，在你们的心中，愿神赐福你们跟着一个礼拜的工作、家庭的生活。